今天是这个 Labor Day， 就是劳动节的这个 Long Weekend 哈。有一些人出门，但是大家还是可以一起回来来敬拜神，我们非常感谢神。好，那么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思想一个题目，叫做幸福的婚姻、幸福的家庭。那么我在定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在想说，有的人听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就心里面想，要牧师大概你只是跟那些结过婚的人讲的，那么对我们这些还没结婚的人大概我们就不需要听了啊。其实也不是的，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听，因为我们如果还是就是单身还没有结婚的话，我们家里面有父母亲，我们的亲戚朋友当中有很多是有家庭的，我们希望就是也希望也神也祝福他们，使他们也一样有幸福的婚姻、幸福的家庭。那么很多人你现在虽然是单身，但是不久之后你就预备要结婚，那么那个时候你如果先知道一下，那么幸福的家庭啊，幸福的婚姻是怎么一回事的话，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对于我们已经结婚的弟兄姐妹们朋友们，那这个是一个很切身的问题，因为呢这个是直接关系到我们的一些的问题哈。那么我想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是想到我在念中学的时候，我们念中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位牧师，很会讲道的哈。他讲道呢，时常都是有很多很多很好的例子。所谓的很好的例子，就是说讲了之后呢，30年后你还记得，就这个就是很好的例子啊。那么这个牧师呢，没有读很多书的。啊，所以他英文也不是怎么好，不过他每一次讲到都喜欢讲一点英文的，啊，所以我们就印象很深。所以他有一次讲说，他说，我做了牧师做了这么多年之后哈，他说跟你们分享一个心得，啊，然后他开始讲英文了，啊，他说有的人啊，就喜欢叫 honey 知道是什么啊？他说不知道为什么。不久之后就开始讲恨你恨你，他说有一些人呢，刚结婚的时候或者还没结婚之前都是讲大令大令，哇，哎呀，你们就猜到了。他说不久之后他们就说就开始吵起来，就说你再讲我打你了，那就开始，他说为什么会有这一种的情况出现呢？为什么会有这种的情形出现呢？那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所谓很现实，就是说我们大家多少都面对到的。那严重性不一定是到恨你或者说打你，但是呢，多少都面对到。在婚姻的道路上面，我们就开始心中有很多就是不容易的地方。我们希望有幸福，我们希望神祝福，我们希望给儿女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家庭，很好的一个见证，说儿女们因为父母亲这个关系很好的时候，他们感觉到非常的荣耀，他们感觉到我们的父母亲是世界上最好的。那很多时候我们做父母亲都希望是这样，但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呢？那位牧师，我年轻的时候听他讲，他说我做了牧师一段时间之后，就发现了这个理想跟事实就开始有很多不一样的情形出现，以致引起家庭当中有很多的苦恼，很多的纷争，很多的甚至的就是很不愉快的事情。那到底婚姻是怎么来的呢？到底神对于婚姻这件事情是怎么看法的呢？神是在这个整个婚姻里面他占了一个怎样的一个位置，或者说神的盼望是什么？那这是我今天早上希望跟大家稍微提一提的一件事情。那第一件事情，当然我在我的大纲上面就写了，这个婚姻本身是神所设立的，婚姻本身是神所设立的。那这个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就讲到了啊，创世纪第二章，如果你们有带自己的圣经哈，就很好，没有的话那么请这个 PowerPoint 是不是可以帮忙看一下创世纪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这里呢就有
就有这么一些经文，那么我没有说每一节都读。第二章的第十八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It is not good for the man to be alone. I will make a helper suitable for him. 那这个婚姻是神所创，就是设立的。那么我在想一件事情哈，神在创造世界所有事情之后，第一件事情有了人类的时候，他做的事情就是设立婚姻。如果你说这样的一个情况来看，就看到神对于婚姻的这个重视，对于婚姻这个看重的一个程度到怎样的一个程度，什么都没有，就世界上所有物质都有，亚当有了，神就要为这个亚当预备一个太太。这个婚姻是在神有了第一个人之后呢，设立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设立一个婚姻。这个就表明一件事情，在神在创造整个宇宙世界过程当中，要使人能够蒙福，要使人能够认识神，要使人能够真的享受神的恩典跟福气，那么要使人能够真正的表达出就是可以敬拜神，可以荣耀神。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婚姻占了一个非常关键性的一件事情，就是神说这个男的就是亚当独居不好，然后他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就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那么如果我们熟悉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在整个创造的过程当中，神就使男人睡了。那有一些神学家说，不知道神有没有用麻醉药，因为不是单单睡了，你知道要动手术的。造女人的过程需要切开她的肋旁，拿了一根肋骨出来，那不知道有没有用麻醉还是怎么样，总之他睡了。那么用那样一个很特别的方式，用一根肋骨来造，你说女人高贵还是男人高贵呢？哎呀，男的是用泥土造的，女的就是用一个人有生命的这个很宝贝的一个肋骨拿出来造了一个女人。那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地方，我不知道那个真正的意义在哪里。但是呢，亚当立刻就讲了，他说这个是我骨中的骨，我肉中的肉。那这个表明是什么？就神创造婚姻的设立婚姻的时候，很明显的一件事情，神非常看重，而且神要把它造到最好，而且神要把这个关系造到最亲密，造最亲密。为什么保罗后来教导说你要爱你的太太就好像爱自己的身体一样？因为原因就是这个太太从亚当夏娃的角度来讲，真的就是真正来讲就是从身上一根骨头拿出来造了一个女人。那这个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非常美的一件事情。那么为什么神为亚当造了一个夏娃不是两个呢？有没有想过？那我们在非洲的时候常常就谈这个问题嘛，因为非洲黑人很喜欢有多多太太的。那么我们就是他们也相信创造里面神创造亚当夏娃的话，所以呢因为是回教徒，他们也相信，所以他们有的时候就会来跟我们讲说，哎，这个为什么你们说只有一个太太呢？那么我们就开始说亚当一个人的时候，神说不好，要造一个来帮助他，那么神就造了一个夏娃。那我说神没有造第二个夏娃，就表明神的心意就是一个太太，就是表明一个太太就够了啊。那么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啊。所以神创造人类的时候，就是亚当创造完之后，第一件事情他设立婚姻，他设立婚姻所这个设立的过程当中哈，就是用男人的一根肋骨，然后就是造了一个女人，那么使这个夫妻呢，或者男人跟女人呢，他们的关系非常好，非常好啊。就是女人是处于男人就身上取出来的一部分，那关系非常的好。 那就是神设立婚姻里面的开始的时候，然后就跟他们讲了第24节，人又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地方，两个人成为一个人，夫妻之间的问题就在这个地方。两个人就是两个人，怎么能够成为一个人呢？那到底是太太成为丈夫，还是丈夫成为太太呢？这一直以来几千年就是都没有办法解答的问题啊！结婚之后第一天第二天就开始，太太就希望丈夫呢就变成我这样，我是认为什么好你就做什么，丈夫也这么想，那就一直以来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两人成为一体。请大家记住哈，神创造的是一个合一的，神创造的是不分彼此的，神创造的虽然是两个人，但是又变成一体。那这个到底是怎么讲呢？从人要离开父母这个角度来讲呢，这个是物理上的摆脱。所谓物理上就是说不住在一起，原则上神就鼓励不住在一起的啊。谁结婚的时候，那么你就不住在一起。因为住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住在一起的时候难度就非常的高，难度非常高啊。那么这里不是讲不爱父母亲，这里不是讲不孝敬父母亲，乃是说就是一个人要结婚的时候，他必须要成熟，必须要自立啊。那么这个就是在这个就是在这个两人成为一体上面一个很重要的，那么在心理上面也是很重要的。在心理上面的摆脱，你不能够什么事情都依靠父母亲的。如果你看一部电影，夫妻吵架了，太太立刻打电话跟妈妈讲，或者呢丈夫立刻打电话跟他妈妈讲，这部戏下面感觉就是悲剧了，对吧？你看电影他怎么拍，这电影不是随便拍的，有很多人看的时候流眼泪了，很赞成的，就是因为是事实，就是一般上就是这种的情况啊。那就心智上的成熟，我们不是不孝敬父母亲，但是我们不靠父母亲，我们可以供养父母亲，不靠父母亲，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就看到一位牧师写了一段的事情，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心里面也是觉得有很多的思想。他教会当中有一位50岁还没有结婚的弟兄啊，那么牧师就跟他讲说，弟兄啊，为什么还没结婚呢？那弟兄又说，牧师啊，我找了这么多年都没有一个像我妈妈的。哎呦，就是妈妈在他生命当中那个重要性到一个地步，就是我要找一个就像我妈妈那样，那到底是爱他还是依靠他呢？我也不知道。所以牧师说，难怪你没有结婚，因为这很难找啊，对吧？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真的有，就是可以有就是神设立的婚姻里面开始有蒙福呢？我们一定要记住，一定要记住，基督徒们一定要记住，这个婚姻是神所设立的，是一夫一妻的，那么是彼此夫妻彼此相爱。那么等一下的关系，我等一下就另外一段经文跟大家提一提啊，是非常重要。那么你看的时候，你说哎呀，我认识的我的祖父祖母，我认识的我的父母亲，我认识的我的这个亲戚里面的家庭，你看一看，然后你心里面就开始想，如果他们说好的话，关系很好，感谢神；如果他们还没有认识主，那么关系不好的话，我们为他们祷告，然后就开始把这些真理跟他们讲。为什么呢？只有建立在耶稣基督，建立在神话语里面这个婚姻的教导跟原则的真理上面，我们才能够看到有蒙福的家庭。婚姻是两个人变成一个人，这个挑战性很高很高，但是也是神在创造过程当中放在非常高峰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意思就是说，神也非常看重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要就是婚姻要好的话，所需要下的功夫非常的大啊。等一下我会用一些新闻跟大家来看。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在不同的世界当中就受着世界的影响，就重新来解释婚姻是什么。所谓重新解释婚姻是什么，那么就开始对于神的教导有原则性上面的一些的歪曲了。比如说 如果以人为重点，不以神为重点来看婚姻的话，两个男的可以跟两，可以说他们是夫妻，对不对？两个女的也可以说他是夫妻。你说哎呀，最近这个世界真的不行，其实不是最近的、啊、你知道这个同性恋的问题在圣经当中很早记载，在什么时候？在圣经当中第一卷书就记载了。哇，这个好久好久以前的事情，好久好久以前的事情。当人类开始不承认，或者说不知道，或者不相信婚姻本身是神所设立，那神所设立所有的事情都神都看为好的，然后神又祝福的，那为什么会弄到就是变成神不祝福，或者弄到很多问题呢？那这些事情哈，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要记住，婚姻是神所设立。那么就要问神说，神你要我们怎么样达到一个美好的婚姻呢？怎样才能够有一个蒙神祝福的婚姻呢？啊，那么我们回到神那里的时候，你要知道神有很多的教导。那么在创世纪这里他就稍微提了一下，那么在神又透过保罗来教导我们的时候，你知道以弗所书里面，其实我提以弗所书不是只有以弗所书啊，其他地方还有的啊，讲到这个婚姻的事情。那我们就翻到以弗所书第五章这里的经文来看一看啊。以弗所书第五章的经文里面，第五章从二十二节开始就讲到三个大的重点。第一个大的重点讲到顺服，第二个大的重点就讲到爱，第三大的重点就讲这个奥秘啊。那么我们今天又从这里来看看怎么样才能够一起来建立一个幸福的婚姻，幸福的家庭。那么神的教导是什么？所以我希望大家一起读一读以弗所书第五章22节开始到33节。那么读的时候呢，很多人就说哎呀，我对这段经文非常熟悉。有的人可能你不太熟悉，我们一起读，然后你注意看一下顺服、爱、奥秘这几个字哈，在这段经文当中。好，一起来，第22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基督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又愿你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又愿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在教会一样，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缘故，人又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自妻子，如同爱自己，妻子也当敬重他的丈夫。好，谢谢谢谢，我们就读到这里。那么我们每一次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如果是在一个团契的聚会，还是一个查经班里面，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就有很多不同的就是意见开始表达出来了。但是因为是讲到，所以你们不方便讲啊，对，你们不方便在下面举手讲太多东西。那我们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通常会谈论到甚至辩论到一个问题，好像有一点不大公平的地方。为什么讲不大公平的地方呢？这个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第25节，你们做丈夫的又爱你们的妻子。那这个好像讲起来的时候呢，爱嘛，那么就丈夫爱太太是理所当然，但是太太也爱丈夫啊。那为什么讲说只有太太要顺服丈夫呢？ 所以有的人就感觉到是不太公平啊，不太公平。那爱本身呢，你可以说爱多爱少。那顺服本身呢，如果就是顺服了十次有一次不听话呢，就开始不开心，就是说圣经那么讲，你看你不是好太太，好像就是这个好像有一点不太公平的地方啊。而且呢，讲到爱的时候，我们爱有不同的程度，那么大家都愿意去爱啊。顺服的时候，我们就希望顺服，像顺服神就没有事情，因为神不会做错事情啊。如果我的丈夫不会做错事情，那我顺服他没问题。所以你知道这个难度就开始出来了，就开始辩论出来。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在讲什么呢？我们今天在讲什么？在这段经文里面在讲什么？是不是要说那做太太的就是没有条件的就要爱丈夫啊，顺服丈夫，或者说做丈夫的就没有条件的就要去爱太太？那到底圣经在这个地方讲什么呢？其实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注意看圣经的话，你如果觉得爱比较容易的话，你就去爱；你如果爱比你觉得爱比顺服容易的话，你就去爱，也没有问题的。因为从爱当中，那么就产生了尊敬；爱当中就产生了就是说一个完美的一个婚姻，或者说彼此之间的关系。那么如果你认为说顺服比较容易的话，你就是真正按照圣经的教导去顺服就好了。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认为有一样比较容易，一样比较难的话，你可以选择的，你可以选择。那我要让你知道一下，圣经当中对这两个要求的这个条件都一样的，所以你选择任何一种，你的结果都一样的。你明白我的讲法吗？好。如果你说我选择爱，我不选择顺服，因为顺服比较困难。那每一次都你做的事情都不大合理的，你怎么叫我顺服你啊？那么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哈，圣经当中呢，我自己读圣经，我开始明白这个圣经当中对于夫妻的要求，无论对于妻子的要求，对丈夫的要求，其实都一样的。那用顺服用爱这两个字，但是它的最高的那个境界是一样的。如果我们大家都能够做到，完全做到神的教导的话，其实没有那样容易那样难的，两样都是不容易的事情啊。那如果你想一想，在顺服的事情上面，以耶稣基督做一个榜样好不好？以耶稣基督做一个榜样。圣经当中讲到说，耶稣基督本有神的形象，你知道在什么地方吗？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所以顺服最高的境界到死的地步啊，最高的境界到死的地步。然后如果你说好，那么这个爱是怎么一回事情的呢？爱其实圣经当中很多地方，那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对，我们从这个文字当中，我们没有直接看到这个爱的结果是什么。那我们知道是什么？神爱世人，甚至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怎样死在十字架上面啊。那么我就比较喜欢看这个约翰一书哈，如果你可以跟我一起翻一翻约翰一书，特别是第四章里面讲了很多很多的经文。约翰一书里面第四章第七节就这么讲了，第四章的第七节，约翰一书里面讲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好，这个是从神而来的爱，所以呢，爱本身又用神的爱。那么第四章十六节下面那一部分就说，神就是爱。那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真的要爱太太，真的按照神的教导来爱的话，就又像神那样。那你说我们人怎么有可能做到神那种爱世人的一个标准呢？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神爱世人的一个标准，或者说一个最高的境界，就是为人死在十字架上面。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面；爱世人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面。所以从圣经的观点来讲，顺服与爱本身有不一样的一些的情形，但是最终那个境界要求都一样，最终的要求都一样啊。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代替我们来死，代罪这一种的，代替我们的罪来死啊。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讲到说这个婚姻的时候，幸福的婚姻的时候，我们如果开始回到神的话语，说这个婚姻是神所设立的，那神必然祝福。意思就是说，在婚姻里面不是绝路的，再困难的时候神都会给一条出路，因为神设立，他自己肯定有办法，有他的教导，有他的祝福在当中。那如果我们出问题，那是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对神的教导可能不是那么熟悉。那另外一个角度，两个完全不同的人放在一起的时候，两人又成为一体，那这过程当中呢，所谓的顺服，所谓的爱，这过程当中有很多很多按照神的教导的操练才能够达成的。弟兄姐妹们，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的婚姻的过程当中，就是到底是说在困难当中是要走向一个破裂甚至离婚这个方向，还是在那个时候能够回转回到神的话语当中，然后靠着神的恩典，就是把我们婚姻建得更好，更加这个强壮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就在那一种 decision making 一个 crucial 的一些的焦点上面，一些十字路口上面，我们需要做的决定。那如果我们基督徒记住，这个是神所设立的，神把最好的事给人类，那把最高境界就是要求人类经历到神的爱，经历到神跟教会的关系，经历到神跟我们每一个人的关系，我们必须要透过婚姻这个角度来经历的话，那如果我们愿意就是这样去明白，愿意这样去下决心说好，我就愿意学习顺服。没有人顺服可以做到完美，没有人爱能够做到完美，因为只有神才能够做。但是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就是要求，一个教导，这是一个方向，在婚姻里面我们怎样来彼此建立啊，彼此的学习尊重，彼此的学习顺服，彼此学习来相爱。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我们讲到幸福的婚姻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会想到谁的婚姻最幸福。如果我们在我们认识的人当中，你知道有一些啊，你觉得哇，他们的婚姻是非常的好，非常的幸福的话，那是感谢神。那这种的例子不是太多，这种例子不是太多。我们看到很多的人，就是结婚之后彼此相爱，那么有困难，有摩擦，流着眼泪，靠着神的恩典来，就是一关又一关过去的。那这种的例子比较多，那不等于说他们的婚姻就很完美，但是就是说啊，靠着神来得胜，这个例子也比较多。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怎么样来面对我们的婚姻呢？我们要怎么样来面对我们要一起建立的家庭呢？所以我们当中，如果你是还是单身的话，我鼓励你真的想一想，我可以帮助我的家人或者我的亲戚，如果可以明白到这神所设立的，回到神那边神有方法，回到神那里神有教导，回到神那里神有祝福，那么就是鼓励大家能够学习，大家就是一起朝着神要祝福我们那个方向彼此来努力。弟兄姐妹们，这个顺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耶稣基督顺服神以至于死啊，亚伯拉罕顺服神以致把儿子要献上去，在当中都可以解释一些不太合理的事情。耶稣基督没有罪，他为什么要为我们罪人死呢？这个不太合理的。所以有的时候，如果我们说要在顺服的过程当中样样事情都合理的话，那几乎没有了。 那就不愿谈胜负的事情。那么讲爱也是一样，如果对方是非常可爱的，那你不爱他也不行的时候，那个就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对不对？那么就是因为不可爱，但是呢你发现了自己也不可爱，那就学习去爱。弟兄姐妹们，这样的婚姻就开始很不一样，这样的家庭就开始很不一样。弟兄姐妹，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保罗在这里提到说是一个奥秘，第以弗所书第五章29-32节啊，我读一读给大家听哈。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在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基督与教会说的，基督与教会说的，耶稣基督跟教会之间的关系，保罗说这是一个奥秘。保罗说这个奥秘就好像夫妻之间两人成为一体，这个奥秘。那夫妻之间两人成为一体这个奥秘呢，当然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可以讲得更多，但我每一次都喜欢提一提，让弟兄姐妹们知道，结婚之后我们要坚持按着神的教导去做去行，这绝对是蒙福的道路。那不然的话有什么结果呢？因为这个创世纪第二章里面讲到两人合为一体的时候，那希伯来文是用一个词句，那个词句呢就是说就是把沙跟石头用石面来粘住了，你知道吗？用水泥来粘住了。比如说我外面的打球的地方，外面的那个呀水泥的一些地方啊，我们粘住之后呢，第一就分不开了，你不能够分开，就是说这个是石头一粒，那个是沙一粒，你就分不开，因为它粘在一起了啊。那如果你说我不想这样粘住，但是已经粘住了，你有什么办法呢？你要拿一个大铁锤来锤它，希望把它分开。你知道锤后之后怎样呢？就面目全非了。那石头在外面它没有感觉，那夫妻两个人粘住了，实际上是分不开的。你又硬把它分开的话，你知道什么结果？这个伤害呢非常非常大，非常非常大。这个圣经就是说两人成为一体之后，你根本就不应该想这是把它分开了，所以圣经当中绝对不赞成离婚的事情，就是这样的意思。不是说神好像就是这么强硬规定我们什么啊，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乃是神知道你分开那么最后怎样，伤到的是自己，伤到是自己。但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很重要的事情。所以这个粘住之后呢，就两人成了一体。因为既然是一个事实的缘故，你只能够朝着对的方向来讲，说对，我们两个人成为夫妻，我们有很多地方需要调整，我们很多地方不是那么完美的，但是呢我们愿意靠着神的恩典，大家一起来努力，那么彼此相爱，彼此的尊敬，彼此来扶持，我们就走这一条婚姻的道路。你这样走下去的时候，你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合神心意，然后神就开始用他的话语来教导，神就开始来祝福，就开始让我们看到在一些困难上面应该怎么样来面对，应该怎样来啊继续向前进，能够成为一个更幸福，建立更美满的家庭的一个人生的道路。弟兄姐妹，这是非常重要，所以两人成为一体。那么保罗说，等一等，我讲夫妻的事情实际上就是讲教会的事情，这就是一个奥秘。那么教会讲教会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说他这是一个巨大的奥秘。那巨大的奥秘就是两人成为一体，这个到底是怎么讲呢？就是你跟我今天相信耶稣基督之后，我们就成为耶稣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我们就成为他身体的一部分，就是教会这个身体的一部分。
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那么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之后，我们成为教会的一部分。换一句话说，两人成为一体，这个时我们也必须跟基督联合，我们不能够跟耶稣基督分开。我们的思想，我们做事情，我们不要说来管他，管耶稣怎么想，我现在要这么做就怎么做，我们不能够这么讲。因为这样的时候呢，很多的时候我们就陷入到我们人不能够的范围，然后我们自己就很冤枉，过了很痛苦的生活。因为耶稣又祝福我们。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今天如果已经信耶稣，成为耶稣基督身体的一部分的时候，那是何等荣耀的事情。因为耶稣基督创造世界宇宙万物的神，他是我们这个身体的头，他是我们的代表，这是何等荣耀的事情，何等荣耀的事情。太多的时候我们曾经会想说，如果我是生在某某家庭多好，对吗？有没有这样想过啊？没有。哎呀，没有就感谢神，很好。但有的人有想过啊，有的人又想说，哎呀，你看他的家庭那么有钱，那么家庭的关系又很好，那么我们就很苦啊，又就是贫穷，那么想做什么都不行。那有的人就这么想过。耶稣基督是一位全能的神，他是我们的身体的头。哎呀，我们今天能够成为耶稣基督这身体里面的部分，这是很美很美的一件事情。那你说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呢？怎么可能成为耶稣基督身体的部分呢？啊，那么圣经就说，只有我们愿意相信耶稣，我们跟耶稣基督讲，主耶稣，我愿意相信你。当我们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基督就说，好，你就有就是永远的生命，你就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相信耶稣，我们就有永生。那么这些词句对某一些人来讲可能比较新一点，或者说比较那个，就说成为耶稣基督家庭里面的一份子，就是算耶稣基督的家人。哎呀，这个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那耶稣基督带领我们，耶稣基督来教导我们，耶稣基督来祝福我们。那我们就是个别的话还是教会的话，都成为神自己所祝福的。那这是非常美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们，记住，我们谈到这个婚姻，谈到家庭的关系的时候，你一定要记住，神是设立婚姻，家庭也是神所祝福的。那么答案在耶稣基督那里，我们一起同心来靠着主来得胜。然后记住，两人成为一体，我们要学习自立，我们要学习彼此之间、夫妻之间的那种的相爱、那种的支持、那种顺服，和就是说能够一起来建立美好的家庭。那么记住，不要埋怨，因为最高的境界，顺服的最高境界就是爱，最高的境界就是。所以希伯来书里面讲说，对我们其实都还没有抵挡到就是流血的地步，意思说我们做的还不是很够啊，我们还要继续努力，一起同心来建造这个婚姻，建造这个家庭，这是非常重要而且非常正面的。那反面来讲，如果你说我们过得不好，考虑离婚的事情，弟兄姐妹，我每一次对于要结婚的年轻人都讲说，连想都不可以想离婚这个字，连想都不能想。为什么呢？你想的时候撒旦就知道了，哎，早上上我课的人就知道了，你想的时候撒旦就知道了，撒旦就知道的时候天天来就教你了，怎么样可以和你的离婚，怎么样可以和你的离婚，怎么样可以就是怎么样离婚，那么就天天就开始有这个就是就不对的意念的那个意念就进来，教导你就是引诱你。那这个想都不能想，想都不能想。我们结婚两人成为一体，就像外面的这个打篮球那个地方，那个室内那个地方，你想都不要想说，我今天把它缠在一起之后，明天又要拿那个铁锤来把它锤掉。你想都不要想，因为那样想的话，为什么要做呢？你打锤之后有什么好处呢？最多拿来填外面几个路边的那个小洞，就什么地方什么都没有用了。所以想都不要想，
最巧是不归路，结婚了，结婚我们坚持到底。你说很可怕对不对？其实呢，很多祝福的地方，我们英爸爸在这边，如果有机会你问他一下，这个年纪就到八九十岁的人啊，我们当中很多长辈问一下，不是没有困难，不是没有挑战，但是我们可以靠着神的恩典来得胜，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学习就是一起来正面来建造一个更美的婚姻，更美的家庭，就是今天早上我跟大家一起彼此鼓励分享的。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知道我们人类的需要，你看到那人独身不好，你为他预备一个配偶。主啊，我们知道预备一个配偶之后，不是凡事都顺利，凡事都美好，当中有很多不同的挑战，甚至试探引诱，甚至不愉快的事情。但是主啊，这一切的事情都不能够使我们对婚姻有害怕，都不能够使我们对婚姻有负面的看法，因为我们知道透过婚姻这个结合，能够真正明白到与神联合，与神合为一体，在神里面是成为基督身体的部分，这个奥秘的那个美妙的地方。我们今天是属于主的，我们属于主，我们还怕谁呢？世界又对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向你感谢，因为我们能够向世界来夸胜，因为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所以我们感谢主，求主你自己祝福我们所有当中已经结婚了，让我们能够真的在主的面前立定我们心志，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婚姻上荣耀主的圣名。如果我们单身呢，我们围着我们家人来祷告，希望我们的父母或者我们亲戚当中已经结婚了，他们能够认识明白这个真理，以致建立一个更美满的婚姻，更美满的家庭。我们单身的可能啊，将来神有预备，当我们结婚的时候，也让我们能够明白这是神你自己的心意，你的教导，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学习你的话语的时候，就能够真的看到神你自己的恩典，以你自己的慈爱。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